嗨，我是 Flow， 欢迎来到播客第三浪。我把科技领域一些对我产生重要启发的英文内容翻译后，配上中文语音，以更直观生动的方式，将当事人的亲身经历和独特观点呈现给更多的人。我希望无论是科技爱好者，还是对新事物充满好奇的朋友，都能在第三浪获得价值和找到灵感。
Broken Money 的作者 Lynn Alden与独立投研创业人 Luke Gorman 在节目 Blockworks 上与主持人 Mike 探讨了近期关于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动态，涉及美国实际利率、黄金价格、财政主导、国债市场等多个方面，其中有几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观点。黄金价格与实际利率的传统反向关系在2022年后出现显著偏差，这和美债的情况可能是高度相关的。世界各地的财政主导现象正在削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俄罗斯外汇储备被冻结的事件引发了对美国国债安全性的质疑。黄金逐渐被视为金砖国家之间的默认货币，正在成为石油结算货币和金砖国家间的货币储备。播客中提到的 Dan Tapiro 在推特上的图表我放在了 show notes 里。另外 Lynn Alden 在第三浪第29期中出现过，他详细阐述过自己的货币观，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前去收听。
每次听完这些人物的对话，我都会感叹，从后视镜回看人们的观点，总是能得到新的启发。本期播客的英文原声、对谈人物的背景信息、播客中提到的人物和概念，我都放在了播客详情页 show notes 里。尽管有 AI 的辅助，但是翻译和校对再到配音还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如果你喜欢第三浪，请确保你的朋友也能听到。现在就请欣赏这场精彩的对话吧。
第三浪的朋友们好，本期是发布于2024年4月10日 Blockworks Macro 下的子节目 On the Margin 上 Lynn Alden 与 Luke 的对话。大家好，欢迎回到 On the Margin 的新一期节目。今天我再次邀请了 Lynn Alden 和 Luke Groman 加入我们。这一期节目我非常期待。你们也知道，与你们两位一起讨论确实具有挑战性。你们涵盖的知识面非常广泛，真的很难决定从哪个话题开始。但我想从 Dan Tapiro 最近推特上分享的一张图表谈起。这张图让我深思，因为它似乎处于当前宏观世界中许多非常有趣事件的交汇点。这张图表显示了美国十年期实际利率与其倒数及溢除以利率随时间的变化，以及这一变化与黄金价格之间的关系。历史数据告诉我们，通常情况下黄金价格的走势与实际利率是相反的，也就是说，当实际利率上升时，黄金价格往往会下降，反之亦然。从这张图可以看出，自2006年以来，这一关系一直相当稳定，但从2022年开始出现了显著的偏差，黄金的表现显著偏离了实际利率的相反方向。所以我很好奇，看了这张图表之后，特别是考虑到过去一年半黄金的表现，你们有什么想法？
我认为主要是两个因素。早在2022年初，我们就冻结了俄罗斯的外汇储备，这一行动开始引发对全球地缘政治形势日益敏感下美国国债作为外汇储备安全性的质疑。在我看来，分歧在2022年第三季度图表上变得尤为明显。十月份，耶伦参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华盛顿的半年度会议，布鲁默提到强势美元是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如果你还记得，当时的美元汇率大约是1:14。我们刚进行过一次十年期国债拍卖，尾差大约为3到4个基点，这是连续几次不尽如人意的国债拍卖中的最新一次。市场表现不佳。会议结束后，我们看到耶伦从2022年10月开始到2023年第一季度大幅度降低了财政部一般账户的资金量，其减少的规模大大超过了鲍威尔正在进行的紧缩政策，实际上是在注入净美元流动性。我认为这正是分歧的源头，因为今世似乎在表明耶伦需要向我们确认美国的国债市场无法在正实际利率的条件下正常运作，而在紧要关头，美国政府将优先支持国债市场而非货币价值。这让我觉得无论实际利率如何，我都需要增持黄金。同时，我们见证了黄金逐渐变成了一种邮币。关于金砖货币的讨论不断，尽管有人怀疑它永远不会实现，但如果你观察金砖国家的行动，黄金事实上已成为金砖国家之间的默认货币。 所以我认为黄金正被作为一种邮币以及金砖货币来储备。在我看来，正是这两个因素推动了这种分歧。
我想补充一点，如果你观察黄金价格与美国财政赤字占 GDP 比例的关系，你会发现这两者在时间线上有着相当紧密的匹配。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赤字曾经非常巨大，在那之后和新冠疫情之前，赤字有所减少，但在疫情期间，赤字又大幅增长。到了2022年左右，赤字有所降低，但现在又开始加速增长，黄金价格也再次突破。所以，从一种较直观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不仅仅是财政赤字在显著地推动这一趋势，还包括 Locke 提到的，就是关于你希望作为储备资产以应对尾部风险的地缘政治观点的变化。如果几年前你问我是否预期这种巨大的分歧，我可能会说不太可能。作为一个长期持有黄金而非长期国债的人，我仍然对这种分歧的幅度以及相关性崩溃的速度感到惊讶。但我确实认为这是财政主导趋势的持续迹象，其中利率在公共债务较少的环境中不再是减速器。所以在公共债务较多的情况下，利率对经济的减缓效果比公债较少、私债较多或私人部门货币创造更多的情况下要复杂得多。
你能否更深入地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帮助那些可能不太了解的观众？你会听到鲍威尔主席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讨论中时不时提到财政主导这一概念，这对政策制定者而言有着特定的重要意义。你能解释一下财政主导是什么吗？为什么极高的债务水平会改变局面？
简单来说，当财政因素比货币政策更为重要时，它将直接影响他们如何制定货币政策。通常这会使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降低，限制了政策制定者的操作空间，因为财政问题是他们持续需要应对的挑战。我认为这种现象在40年代和70年代有所不同，这两个时期都是通胀的高峰时期。虽然人们常常只记得70年代的通胀，但实际上40年代的通胀水平也同样高。在70年代，货币的主要创造方式是银行贷款，这并不是由财政主导的，尽管当时的财政赤字也相当大。大量的银行贷款导致了货币供应的大幅增加，尤其是在房地产购买和信贷高峰时期。所以当政策制定者希望通过提高利率来减缓经济过热时，他们可以显著地抑制贷款增长，从而对借款人造成影响，有效地控制经济扩张速度。尽管这会增加联邦利息支出，但由于联邦债务占 GDP 的比例相对较低，约为 30%， 它并不会像它减缓私营部门那样迅速地增加公共部门的利息支出。回顾40年代，那时的环境截然不同，货币创造主要不是通过银行贷款或企业债券发行，而是通过巨额财政赤字。这导致了大量的货币化财政赤字，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系统必须购买大部分债券，从而产生了货币乘数效应，但主要是财政驱动的。问题是，当债务占 GDP 的比例达到 100% 时，如果提高利率，公共部门的利息支出将超过私营部门减少的支出。这就是为什么公共债务重要的原因，因为如果债务累积到足够高的水平，你就会进入一个新阶段，更高的利率不再像在低公债环境下那样有效的减速。相反，它可能带来混合效果，或者在某些极端不平衡的情况下，甚至成为加速器。这是因为增加的财政赤字具有刺激性，所有这些额外的利息支出和消费都成了别人的收入，这可能会超越或掩盖私营部门的活动。目前我们正在某种程度上经历这一现象，虽然还没有完全盖过私营部门，但两者的影响已经相当接近。所以与70年代相比，现在货币政策的效果要更加温和，财政政策的影响则更为显著。
Luke， 我想听听你的看法，你对 Lin 刚提出的加速器概念有何看法？我们可以稍微展开讨论。我听说你最近和普雷斯顿的采访以及你对珍妮特耶伦表现的讨论，看起来我们可能正处在财政主导的关键时刻，显然财政部在经济和资产市场等方面扮演了主导角色。不知道你如何评价林的观点，同时我也很想听听你如何评价财政部过去几年的表现，如果你可以给他们打分的话。
是的，我完全同意林奥尔登的观点。我认为他在最后提到了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即我们正处于这一转折点的边缘，有时候我们接近这个状态，有时候并非如此。我认为这是非常关键的，尤其是在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中，很多人对财政主导有非常明确的界定，要么完全是，要么完全不是。我们还没有到达一个完全无法逆转的阶段。 这总是涉及到不同的策略和选择。关于我们何时达到这一点的一个简单方法是观察真实利息支出占美国联邦税收的比例。所谓真实利息支出，首先考虑的是总利息支出，然后我会加上那部分即期的属于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医疗补助等表外负债的利息支出。当你根据收入来看这个数据时，你会发现当这个比例达到 100% 的时候，基本上就需要印钞来支付实际利息了。这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好的衡量方式，可以说是一种捷径。当我们处于财政主导的局面时，你可以明显感受到，随着我们接近这一临界点，我们所处的时期和摆脱困境的方法都变得非常可预测。所以当你接近这个点时，你开始对全球美元借贷市场产生排挤效应，美元开始升值。随着美元升值，你开始看到新兴市场承受压力，这些市场的中央货币系统开始出售国债，以筹集美元来维护其货币稳定，基本上是为了资助他们的经常账户，这些账户从盈余转为赤字。这种国债的销售导致国债供应的净增加，超出了我们从耶伦的大规模赤字和鲍威尔的量化紧缩政策中看到的组合。国债市场开始失效，一旦失效程度足够严重，我们会看到联邦储备银行和或财政部介入，注入更多美元流动性以稳定国债市场，因为他们既不能也不允许在债务和赤字水平如此高的情况下让自由市场决定美国政府的借款利率。接着我们会看到美元走弱，风险资产得到极大的推动。随着资产价格上升带来的税收增加，我们在税收收入上看到一个延迟的提升，国债发行因此得到缓解。随着这些变化，耶伦的发行压力随着美元的走弱而减弱，外国投资者的压力也减轻，他们实际上可以转而增加购买国债。所以我们正处于这种状态。我认为 Lin 的观点是，我们还没有完全到达那里，但我们正在徘徊。我们的立场触及了两个极端，有时候我们完全属于一个阵营，有时候又完全属于另一个阵营，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元的表现。当美元过于强势时，我们正逐渐进入以财政主导的债务螺旋，并且我们将重演2023年第三季度的情景，那时美元走强，其他所有东西都在下跌。你知道的，第三季度经历了 20% 的长期市场紧缩。如果他们选择继续袖手旁观，这种情况就会持续下去。现在谈到耶伦在管理这一极具挑战的情境方面的表现，我认为他做得非常出色。你可以看到，特别是去年秋天，他如何优先处理短期债务的发行，并利用逆回购中的余额，这实质上是一种无需向鲍威尔请求许可即可实施的合成量化宽松政策。就像我之前提到的，在2022年第三季度，他大幅降低了财政服务账户 TGA 的余额，显著压低了美元汇率，从 1.14 分下降到大约 0.98。 在短短4到5个月的时间里，为了保持国债市场的正常运作，这是一次巨大的调整。到了去年秋天，我们看到他在11月再次改变债务发行策略，以实现同样的目标。所以我认为他的确做得很好。我认为财政部非常清楚这个问题，耶伦绝对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控制美元的水平，随之而来的是美元越弱，美国的财政主导力就越弱。这就回到了你知道的 Lin 曾在某次报告中展示的图表。他展示了一个非常好的图表，表明一旦 GDP 达到很高的水平，就需要长时间维持负实际利率。那么如何在持续时间内保持负实际利率呢？你需要让美元足够弱，以促使通货膨胀开始上升，然后持续将利率保持在低于通胀率的水平，这就是避免财政主导的方法。每当美元过高导致实际利率升高时，我们将直接回到2023年第三季度的情况。嘿，
现在我知道我们都对代币化充满了兴奋，拉里芬克肯定也不例外，他经常在 CNBC 上讨论这个话题。我们对第二层解决方案也同样感到激动，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想让第二层解决方案吸引金融系统的加入，我们还需要很多支持性的技术和服务，而 Pinto 正在推出这些必须的解决方案。首先，它提供了用户自主控制的 KYC， 这对我们受监管的合作伙伴来说是基本要求。如果我们想吸引机构资本， Pinto 提供了非常有效的方案。他们还推出了本地账户抽象化技术，解决了目前安全性和用户体验上的一些主要问题，这些问题仍然让人非常困惑。所以如果我们想让更多人加入以太坊网络， 通过 Kinto 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如果你相信链上金融系统的未来，并且真的想在 Kinto 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成为创始会员，你应该加入他们的启动计划，名为 Engine， 简称 IM。 你可以在节目笔记中找到链接。作为其中一员，你可以参与 Kinto 的治理，参加启动仪式，在 Kinto 上新产品发布时享有优先访问权，以及在产品发布时享受减免费用和独家折扣。总的来说，如果你想成为 Kinto 及其使命的一部分，你应该点击链接加入 Engine 计划，并稍后标记我。如果此刻我在与你们交谈的不是 Lin 和 Luke， 而是你们，就像是与鲍威尔主席和珍妮特耶伦一样，我想知道你们是如何看待当前这种情况的。我们都清楚，联邦储备和财政部之间有时候存在一些可以称为健康的紧张关系，毕竟他们很可能属于同一个团队。这是我听你们两位多次提及的，但我真的很好奇，你们认为如果我们继续沿这条路走，即财政主导的转变，我们似乎已经开始朝这个方向前进了，看起来还需要做几件事情。美元最终需要贬值，接着似乎会有一次巨大的，基本上是从主权债券持有者，特别是长期债券持有者那里向其他人的储蓄转移，无论这是不是金融压迫。所以我很好奇，你们认为这最终是我们正在走向的结局吗？你们认为这不是结局吗？比如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这种命运？或者你们认为政策制定者最终是如何看待他们当前必须应对的局面呢？
我认为混淆是其中的一种关键策略。所以当我们回顾2019年，那时回购利率急剧上升，你会用金融行业的术语来描述这一情况。你可能会说存在一个回购问题。对于那些一直在关注的人，包括 Luke， 他们关注的是比如国库券的供应超过了发行量，相较于储备金和其他流动性来源。许多人指出他们将不得不开始购买国库券，然后他们确实开始这么做了。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你声称要紧缩政策时，你却在购买国库券呢？对吧？你曾说要缩减资产负债表，但他们从未直言，看，我们实际上需要在这里稍微货币化一些财政赤字。我认为我们可能会看到类似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如果财政主导导致了私营部门的内部崩溃，它将不会那么具有通胀性。例如，他们通过迅速提高利率，增加了利息开支，但同时也导致了一些银行的倒闭。当这些银行开始倒闭时，他们没有让无保险的存款遭受损失，而是进行了救助。这样，他们在柔和私营部门的打击的同时，增强了公共部门的力度。这就是为什么财政主导会变得更加通胀的原因。所以可能包括像 SLR 规则的变更之类的措施，这些金融术语有助于银行持有更多的国债，这实际上也是他们在1940年代的做法。那时不只是联邦储备货币化所有的国债，还包括银行等其他资本池。银行因为实行分式储备制度，能够根据相关规定持有大量的国债，尤其是短期国债。他们还可以做许多其他事情，甚至稳定币也成为了国债的新来源。他们可以在一些国家尝试去中心化的同时推出这些稳定币，而人们通常不会去尝试去中心化。如果你去开罗的货币市场看看，那里主要是美元交易，不是人民币，不是日元，而是美元。所以在许多不同的国家，稳定币占有超过 99% 的市场份额，几乎都是美元而不是其他货币。所以这基本上为国库券创造了新的需求来源。所以我认为他们可以通过许多小杠杆在不同地方操作国债，这可能会是接下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主要策略。
是的，稳定币，我不想过度深入这个话题，但有意思的是，尤其是财政部背后的低声讨论，似乎表明这些稳定币实际上可能非常有用。从你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巨大的新需求来源，用于购买你们发行的债券。但我很想听听你们两位的看法，也许我们可以从这些具体的情况中稍微抽身聊一聊其他的。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读过《市场巫师》，那是杰克·施瓦格的书，我最近在 Spotify 上看到了。现在 Spotify 提供免费的有声书，你可以听一听。我回头听了保罗·图特·琼斯在80年代末的一次采访。说实话，很多你和我今天讨论的关于失控的财政债务螺旋的话题，他在1989年就已经感到担忧了。保罗·图特·琼斯是个非常聪明的人，通过交易市场赚了数十亿美元。他当时实际上非常担心即将发生的崩溃，以至于他不愿意公开表态，因为他不想成为替罪羊。我之所以提起这一点，是因为我认为其中一个挑战是准确把握时机。我想，我们三个都能从某种角度来分析这种情况。 我知道你们两位也常回顾历史，并认为这实际上是那种直到成为关键问题之前看似不重要的事情。事实上，它已经导致了历史上许多帝国的衰落。关键在于这种周期何时开始，并且何时变得至关重要。所以我知道这可能是一个无法回答的极其复杂的问题，但你们认为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什么程度的问题？例如，如果我们走上这条以财政主导的道路，最终货币化越来越多的债务，并进行这种重置，那么这个时间线可能是什么样的？我们也许可以花时间探讨这种做法可能带来的二级和三级影响。比如，我认为你们开始看到的一种趋势就是民粹主义的兴起等。所以我想知道，从你们的视角来看，沿这条路走下去的后果会是什么？
就实际而言，这显然总是最棘手的部分。至少对我来说，我会留意我称之为的路标。你会开始在市场中寻找信号，市场会告诉你什么时候这些开始变得重要。例如那张我们最初展示的图表，它显示黄金价格与美国实际利率完全背离，对许多美国交易者和投资者而言，这是一张奇异的图表。但对一个经验丰富的新兴市场投资者来说，这种图表似乎并不陌生。当图表开始表现这种趋势时，就意味着黄金价格会随着实际利率的上升而上涨，因为你的债务负担随之变得在数学上不可持续，这加速了你走向财政危机的道路。所以当你看到像过去五年我们所见的那样的情况时，就像 Lane 所说的，回购率争议是财政供需的全面阻断吗？ Stan Druckenmiller 在2021年在 CNBC 上谈及此事时表示，他从事此行已40年，国债一直是危机时的避风港。但在2020年3月，他见证了自己40年职业生涯中前所未有的一幕，那就是即便是历史上最传奇的投资者之一也无法逃避的国债市场崩溃。长期国债市场在危机中崩溃，这是他的话，不是我的。联邦储备采取了什么措施？每周进行6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国债市场在2022年第三季度、2023年第一季度和第三季度保持运转。所以从实际的角度来看，黄金市场表明最迟在2022年第三季度，我们已经进入了周期的急性阶段。这意味着黄金价格随着实际利率的上升而上升，实际利率呈正向增长，过去四年半里我们已经见证了这种情况5次。一旦国债市场出现功能失调，联邦储备或财政部会迅速介入，提供美元流动性。Lin 曾提到关于缓解打击的观点，如果他们选择旁观，任由银行失败和无保险的存款消失，黄金的价格将更接近其在实际利率图表上应有的位置，这将引发通货紧缩，我们将立即摆脱通胀。目前我们可能已经引发了一场银行危机，这是另一个话题。所以我认为确实我们永远无法精确预测时机。虽然这些情况一直很明显，但直到2022年第三季度，黄金和实际利率在美国才开始背离。但一旦你开始观察到这些迹象，你就会开始看到新的数据流入，例如国际掉期和衍生品协会正在要求对国债的 SLR 要求永久性暂停。等着瞧，当你看到耶伦时，你会知道更多。我认为人们还没有充分关注耶伦在与中国的会议中所表达的观点。上周在华尔街日报上，负责美元的珍妮特·耶伦基本上宣布过去40年的经济正统已经结束。那么这周或者下周这重要吗？不，但这就像当年我们结束黄金兑换时一样，这最终在未来的一年、两年、五年、十年中将变得极其重要。我认为我们正在经历这些变化过程。你知道，这些事情需要时间才能完全体现在历史的长河中。所以我认为我们已经处于这一变化的起点，并且变化正在加速。变化总是可能因为生产力的奇迹、地缘政治或某种程度上的财政紧缩而发生改变。因为目前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了，你知道，单纯的财政紧缩只会使情况更糟，因为我们还没有降低债务占 GDP 的比例。但更重要的是观察我们如何利用已发生的事情来确定我们所走的路径。然后你会说，这应该在理解了可能改变或加速这一过程的其他因素后发生。接下来就是观察这些变化。
所以关于时机的问题，我有自己的看法，并且我同意这种观点。在我的一些新闻通讯中，我曾指出人们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对债务水平的担忧， 例如，那个著名的债务中是在1988年或1989年开始上升的，随后罗斯佩罗在90年代初发起了最成功的独立总统竞选，主要议题就是债务和赤字问题。那时，这个问题达到了社会关注的高潮。如果你观察利息支出占 GDP 的比例，那时是利息支出的高峰，因为尽管联邦债务还相对较低，但超高的利率让债务看起来像是开始螺旋上升。随后苏联解体，中国对外开放，接着是持续30年的全球化大潮，工业利率从两位数降到几乎为零。所以如果我要简单描述这个财政问题，那就是我们经历了40年的债务相对 GDP 的增长，但这被40年的利率下降所抵消，直到我们的利率降到零。所以如果我们现在的债务水平只是横向移动，更不用说上升，我们就不再有利率对债务的抵消作用了，而且这种情况已经固定下来。现在我们的债务水平已经远超 GDP 的 100%， 所以我认为这几乎是讽刺的。我认为正因为许多人在80年代和90年代对债务和赤字感到恐慌，很多分析师后来认为那些人的担忧过于早期。我们从中学到的教训是，债务和赤字似乎并不重要，这就是许多人的看法，对吧？他们认为那些人错了。
这有点类似于狼来了的故事。
我认为现在的情况已经达到了极端，大家普遍认为债务和赤字并不重要。然而这一观念开始变得关键，例如会议委员会的领先指标长时间处于衰退区间，却没有宣布正式的经济衰退。我们看到采购经理人指数下降，而通常这会导致债券收益率下降，但相反债券收益率却上升了。如我们所指出的，黄金与实际利率背离，以及联邦储备在2019年停止缩减资产负债表的行为，尽管经济仍在扩张，这些都是发生的迹象，这并非单一的结果。比如我们已经从非财政主导转向永久财政主导，但在过去五年中有很多明确的迹象显示，财政主导和类似新兴市场的特征在美国正逐步形成。所以我不认为像2028年这样的具体日期是我们进入财政主导的时间。我的观点是，基本上自2019年起，我们已经在与财政主导相互勾引，现在财政因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而我们无法再依靠长达40年的低利率来抵消这种影响。如果假设人工智能带来巨大的通缩压力，并且能够在货币供应大幅增长的情况下保持低利率，我还是更愿意持有黄金和比特币，而不是债券。
我认为 Lin， 你在那里也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观点。你知道，我们经历了苏联的崩溃，见证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我们还经历了广场协议时期，那时美元飙升，我们基本上迫使日本人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的德国人签订了这一协议来强化他们的货币，特别是日本，这导致了一个本应持续十年的困境，结果却变成了20年甚至30年的失落。这就是我所说的一连串生产力的奇迹。因为你上次提到的一个重要观点是，美国的总利息支出占收入的比例在1984年末曾达到与现在同样的高水平，到了1985年初，美元指数达到 1.66 的高点，到了那年9月签署广场协议时，美元跌至约 1.20， 之后继续下跌一年半到大约 0.85， 几乎腰斩。这是一种帮助债务可持续性的生产力奇迹。接着我们直接进入了苏联的崩溃，这也极具通缩性，因为他们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为了寻找硬通货而向全球市场倾销石油。那个十年中，美国在莫斯科有显著的政治影响。显然我们现在在莫斯科没有这种影响力，这为我们赢得了时间。这是一种生产力奇迹，是件好事。看，如果我们能让一个傀儡政府取代普京，并且我们有一个通缩的商品周期为此争取时间，这将改变局面。这是我们必须警觉的。我不认为这会发生，但这是一种可能性。然后把中国也考虑进来，情况也一样。很多人认为中国将成为下一个日本，但坦白说，比较一下美国在日本和中国的军事基地数量，在日本是一大堆，而在中国则为零。在我们签署广场协议时，日本实际上已经被美国军事占领，可以说至今某种程度上仍然如此，德国亦然。所以在广场协议中，我们所拥有的是附庸国，我们礼貌地请求他们与我们签订协议来争取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俄罗斯都不是附庸国，而中国在看到日本在广场协议后的遭遇后，几乎没有可能会参与类似的事务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他们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这种观点，所以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 就像80年代确实发生了一些事情一样。最后，我想指出的是索罗斯所说的帝国美元周期。他在《金融时报》上描述了这样一个良性循环：美联储加息，美元上涨，资本流入，资产价值上升，通胀下降，然后这个过程重复。在2022年底，美联储发布了一份名为《帝国美元周期 2.0 的白皮书，声称我们将重复同样的过程，预期同样的结果会发生。显然事实并非如此。在中国或任何其他主要新兴市场之前，美国银行就已经崩溃。1984年，美国的净国际投资头寸相当于 GDP 的 3% 正值，这意味着我们拥有的外国资产超过了外国人在我们这里的资产。所以随着美元和利率的上升，大量资本回流。然而当这份帝国美元周期 2.0 的白皮书发布时，美国的净国际投资头寸已经是 GDP 的负 70%， 换句话说，外国人拥有的我们的资产净值超过了我们对他们的18000亿美元。这与80年代形成了鲜明对比，但许多人仍然认为我们可以简单地重复80年代的做法。关于如何摆脱这种局面，我们可能会想简单地将资本拉回来，但是GDP 的负 70% 表明这里根本没有净资本可供拉回。强化美元的同时，外国人已经介入了大量美元。你猜他们会做什么？他们会出售美元资产，特别是国债，以换取美元来偿还他们的美元债务。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不同点。现在与80年代相比，人们往往会忽视这些差异，以为我们那时是美国，现在还是美国，认为情况会相同。我们需要退一步，仔细分析基本面。当你这样做时，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事实上我们可以设想采取一些措施，比如为普京安插一个傀儡，低价获取商品，这是个不错的策略。这种情况还有可能发生，就像苏联解体时那样，但像机会已经错过一样，那些资产已在此地。如果你加强美元，他们将不得不离开，毕竟存在大量的美元债务。所以比较不同时期时，观察现在与过去的不同非常关键。
我们或许可以在这里设想一些不同的场景。考虑到外国投资头寸在80年代的美国与今天之间的差异，以及令你描述的美国债务量被趋势性利率抵消的关系，我们可以探讨一些这些关系开始逆转的情景。所以让我们从一个情景开始讨论。首先，我们这里没有人是地缘政治策略家，所以我不会尝试去做出大胆的预测。但显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市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在不断加剧，而且在过去40年中，我们从他们的劳动力市场介入了大量低成本劳动力，可能这种资源将不再那么易于获取。如果这种趋势开始显著逆转，并且因去全球化导致利率回升，这最终将如何在我们这里的市场中表现出来？
如果去全球化在局部发生，我认为这将加速这些趋势，让现有系统更难以按照现有方式运作。基本上，如果其他条件不变，你会预期更高的通胀，因为缺乏抵消通胀的因素，所以你会预期更高的债券收益率，除非有某种控制措施。
这将导致一种重复的螺旋状态，可能会导致银行失败、国债市场混乱等问题。
然后政府和金融机构会介入，他们可能会实施量化紧缩措施，调整 SLR 或进行其他政策调整，这些都会加速这些问题的发生。我认为能延缓这种局面的可能包括重大的新油田发现和勘探，例如最近有一些有希望的新油田被发现。如果整体上市场上出现了超出预期的能源供应，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迟问题的爆发，允许我们在不引发显著通胀的情况下保持较低的利率。所以你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以某种方式管理利息支出。我遇到的另一种情况是人们提到一些经济体从濒临崩溃的边缘恢复过来的例子。你知道的，他们的债务占 GDP 的比例达到了大约 100%， 他们正处于危机的边缘，然后开始降低这一比例。但这些例子通常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通常不是金融化的经济体。
这里涉及到两个方面，
如果你的经济体是金融化的，并且公共债务不多，那么你可以逐渐的在较长时间内去金融化你的经济。另一方面，如果你的经济体不是金融化的，但却有大量公共债务，那么可以通过实施紧缩政策来降低债务水平，而不至于严重损害经济。问题在于，美国是一个高度金融化的经济体，这意味着我们有非常高的财富集中度，许多人的收入与资产价格挂钩，无论是通过企业薪酬方式，还是资本收益税等方式。 所有这些因素使得美国的税基与资产价格密切相关，这在欧洲、日本或中国等国家中不太常见。所以如果他们决定采取紧缩政策，例如他们宣称福利系统和军事开支是不可持续的，并计划通过提高税收、削减开支或者采取组合措施将赤字降至 GDP 的 3% 左右，会面临问题。由于美国经济的结构，这很可能导致资产价格下降，企业利润率降低，从而使得资产价格整体疲软，美国的税收收入因此会减少，财政赤字可能仍将维持在相同水平，
这是一个难以摆脱的困境。
所以存在的诸多变量使得这种局势基本上已经成定局，
问题就变成了什么因素可能加速或减缓这一过程。实际上没有太多的办法可以完全阻止它的发生，这就是我的看法。
在操作边际时，你会根据即将发生的情况调整你的投资策略。
我有过这种经验，
但不管怎样，这种局势都倾向于促进货币供应的结构性增长。然后问题就变成了，这种增长主要影响资产价格，还是消费者价格，或者是这两者的某种组合。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能源和技术的丰富性，以及生产力的提升等因素。
但无论在哪种环境中，投资策略都相当相似。
如果我可以补充一点，Lin 提出了一个很棒的观点，我们可以从实际经验上看到，这已经得到了证实，这已不再只是理论推测了，对吗？所以我们在2021年经历了各种资产泡沫，到了2022年4月，我们达到了历史最高的税收收入，我们的赤字降至 1.3 万亿或 1.4 万亿，从2021年的大约 3.1 万亿峰值显著下降。你可以看到拜登政府及其经济团队宣称，看看我们的成就，赤字已经回归正常水平。然后在2022年3月，美联储开始大幅加息，资产价格随之下跌，我们看到赤字再次增大。到了2023年4月，尽管失业率基本未变，几乎没有上升，税收收入却出现下降。赤字的激增主要由两个因素引起，一是与基于股权的薪酬和资本收益相关的税收收入的减少，二是利率的上升，这两者都远未结束。到2023年9月，这种现象非常引人注目。美国财政年度末，如《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美国主流媒体的经济板块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一些非常严肃的经济学家表示，这是前所未见的。赤字几乎翻了一倍，且未伴随经济衰退或失业率上升。这是怎么回事？肯定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当时 Lin 和我一直在指出，按照这种方式行事将导致赤字再次扩大，正如 Lin 之前所解释的那样。虽然这对我们来说并不令人惊讶，但我认为这是对 Lin 所描述的现象的非常重要的实证证明。我认为当我们谈论这种无法阻挡的列车概念时，这一点非常重要。正如 Lin 所承认的那样，没有什么能阻止这列车，这已经成为了常识。问题在于我们何时知道，他们何时知道，以及我们何时知道他们知道了。我们知道这种情况会发生，但直到去年九月他们才意识到这一点。现在我们知道他们明白了这一点。如果我们知道他们已经明白，那么他们就不会再尝试了。他们知道那样做是行不通的，那种长期更高的紧缩政策已经让他们深感恐惧。他们知道如果尝试会发生什么，这对投资者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信息，因为现在你可以后退一步，意识到他们不可能再那样做了。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生产力奇迹，否则我们将继续按照这条轨迹行进，每当需要时他们都会提供流动性。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生产力奇迹的到来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换句话说，如果人工智能在未来三年内替代了 20% 的白领职位，那将是过于迅速的，这将导致失业率上升，工资下降。由于债务和 GDP 的高比例，赤字将会急剧增加，从而使情况恶化。他们将需要保留更多的债务。当我说完全保留债务时，意味着他们将不得不以某种形式恢复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所以赤字问题再次成为一个重要议题，需要以一种显著的方式被关注。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到之前的讨论。
是的，我不想过分深入人工智能的细节，但你可以认为我是一个长期的极度乐观主义者，尽管在短期内我非常怀疑。只需看看英伟达或类似公司当前的资本支出周期，他们正在建设的所有这些设施，我要说的是，正在投入的资金数额是巨大的。
我还想补充一点，这个过程同样需要时间。
不过，与社交媒体和从边缘计算向云计算的转变不同，人工智能技术更加耗能，它涉及软硬件的结合。所以我们可能会面临这样的情况，虽然过去一段时间通货紧缩有所帮助，但服务业的通胀仍然存在。这正是我们所处的结构性时期。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反转，随着我们在各种白领服务行业变得更加高效，可能会出现通货紧缩。同时，我们并没有看到能源价格的通货紧缩，也没有在电气化金属等方面看到明显的通货紧缩，可能会有更多的实体经济周期出现。这就是我的观点。我尽量以一种方式投资，使我不必对人工智能的采纳速度和替代速度过于精确。当然，我不想完全置身事外，但因为这不是我的核心专长，我会持续关注这个领域。我是这些技术的用户，但我尝试以一种不会极大影响我的投资理论或投资决策的方式来进行布局。